最近一段时期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下跌，上个星期突破了 6.91 对一美元大关，创过去八年新低。上个月美国财政部敦促中国继续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来刺激出口，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那么当选总统川普呢，在竞选期间更一再强调，当选后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课征 45% 的高额关税。那么中国官方则表示，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弱，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汇率走强。那么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究竟为什么跌跌不休？中国政府在其中有没有扮演操纵汇率的这样一个角色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不会把兑现他的诺言，真的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呢？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演播室里这位嘉宾呢，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分析师张曼丽博士。张博士您好。那么另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下跌呢，引发一些中国人的恐慌以及各界人士的关注。那么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各界人士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张博士，我先请您先发表您的观点。
就是这个任何一个货币的这个突然的这个贬值，那么它是折射就是市场对这个货币以及它货币背后经济的信心的这个走弱的这么一个情形吧。那么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人民币对美元，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元的这个信心的增加，导致这个美元的这个坚挺的这个趋势哈。那么这个原因近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川普的当选，使得这个整个这个美元的走势在全球上都是走强，还有一个就是12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这是两个原因。当然还有中国本身内部的一些原因，但近期的这两个原因呢是跟这个竞选的结果以及这个美联储的动向有关系。那么引起这个大家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个通常来说一个货币的这个贬值会导致这个资金流向的变化，那么也可能进一步加深资金外流，那么也会影响资金国外资金，包括美元还有这些资金流向中国，那么目前为止哈，大家都认为一看中美贸易都认为中国是很大的利差国，顺差国有很大的顺差，但是仔细看在商品这个项目上面，中国是有很大的顺差，在劳务和服务方面是利差的。那么有很多人是要买美国的服务，到美国来旅游，到美国来上学，那么贬值对他们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张曼丽博士呢，刚才主要认为呢，主要的这个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这个主要原因是外部原因，美国原因。那么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呢？
人民币贬值呢，我认为有一个内在原因，内在原因呢，就是人民币长期以来就是面临一个全世界货币很少有的情况，就是十多年来就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种压力像那个美国吧，国会一直到前年为止都在呼吁要人民币升值，那么在国内呢就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呢就是导致的就是通货膨胀，在别的物价领域呢还不是特别明显，老百姓能感觉到的就是那个底层就是那个生活用品， 那么对所有的人的感觉最明显的就是房价问题。因为这个中国发行人民币的实在是发行的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2009年到2013年中国发行的货币数量占全世界五大币种的49%多，也就是接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就成了中国央行呢的一个货币蓄水池。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泡沫过大，那么整个来说这个人民币贬值呢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是内部。外部的那就是刚才张曼丽女士谈到的，就是这个川普当选以后，那么从11月8号到现在，全世界十种货币呢都尽显贬值，美元走强，其中除了这个英镑的升值之外呢，日元贬值的最厉害，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韩元也贬值，人民币就吃不住。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到一条，就是后任总统川普是这样说，但是美国财政部呢在这个10月14号公布的消息恰好就是表扬中国控制这个汇率，说了人民币中国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稳定全球经济呢，所以才控制这个汇率，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所以今后这个商务部怎么和这个川普交接这个问题，是个我们还值得看一看。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同时都把这个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这个原因、内因和外因都给我们阐述清楚了。但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呢似乎认为主要是外部原因。我们注意到呢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吧，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呢还谈到说，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美联储加息预测这个升温的这个结果。那么两位嘉宾同意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吗？张博士。
就是近期在最近一个月我认为这个外部原因是主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结果，以及就是川普在他竞选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扩大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啊，财政开支的增加呀，那么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会有增加，所以美元整个趋势是走强。
好的，那么何女士，这个外部原因也就是美国原因对于中国人民币的这个近期大幅贬值究竟有多大影响，给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
这个现象很有趣，中国方面呢一直坚持这个人民币贬值呢是单边预测，单边贬值压力啊，也就是说外部在预期人民币贬值，内部呢还产生了一个新成语叫做人无贬值。人无贬值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这个从今年六月份以来中国央行那个领导人四次发表谈话，都是说人民币无贬值压力，那么四次的最多是在这个贬值压力前加上无大幅贬值压力，无长期贬值压力啊，所以最后大家去调侃就创立了一个成语叫做人无贬值，人无贬值，然后呢再和另外一个叫做是中货最赢，中货最赢就是中国货成最大赢家，因为从这个去年以来美红国际事件，那么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就要发表一篇文章，前面就把这个事件写上去，比如英国退欧中国货成最大赢家，然后就是川普当选中国货成最大赢家，美国退出 TPP 中国货成最大赢家，于是2016年的成语就变成了这两个，叫做人无贬值中货最赢，用来嘲笑这个中国政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不对的，他应该承认人民币呢确实有高估的那个嫌疑，那么人民币确实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这个真实价值的过程呢，那么就是民间的预测和外部的预测都和政府不一样。这个外部的预测呢，那么比较客气一点，因为知道中国是有管制的这个汇率肮脏浮动，所以呢只会一点点的贬， 预测到明年六月贬到7.5啊，就是人民币7.5比这个美元，但是呢国内的预期就比这个恐慌的多，有人认为很快就要破8，然后到明年年底或者后年上半年就要破10，所以现在呢加剧了这个资本外逃的压力啊。
好的，那么刚才何青莲女士呢讲了这个一些就关于未来人民币走向的预期。我们看到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这个走向问题呢，这个确实有很多评论，有人说中国货币还会继续贬值到7.5美元对一美元，刚才何女士说呢甚至会破8，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7.5美元对一美元的话，就是说呢中国货币人民币还有大约8%的这个贬值空间啊。刚才何女士呢谈了这个问题，那么张博士您认为这种可能还有吗？
这是这个就是预测一个货币的这个走向哈，就跟在某种程度上跟预测这个股票的这个走向有点相近，因为它都是一个价格，它是一个有供求有那个供应和需求，那么有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自己在认为哈，就是我们曾经也说这个一天的这个交易量都可以到3万亿4万亿5万亿，在这么大的幅度上真正能预测它的走向，那要看很多因素。那么将来究竟人民币走向如何，要看中国经济政治的一些局势，还有美国的政治经济的一些局势，以及全球的经济这个那个局势。我看到有很多预测我个人认为这个7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价位。过7会是对心理这个市场，因为有很多信心的因素。那么过7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各种数字我都看到，那么这个7.5是比较这个悲观的一个数字，我也看到比较大的这种金融公司认为就是说明年可能会在7能够稳定在7，因为支撑人民币也有很多的因素。就像这个今年10月份财政部哈，美国财政部它每年有一个对这个汇率的有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评估，那么人民币是其中一个，那么在这里面呢没有定这个人民币为是中国为人民币操纵国，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也讲到很多支撑人民币的因素。那么有主要有比如说有三个比较大的因素，一个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经常项目，就是中国还是有很大的顺差。那么还有一个是中国是取得了超出全球平均增长的这个经济增长，所以支撑人民币也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究竟人民币走向，那么就要看什么因素影响人民币的需求，什么因素影响人民币的供应，那么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都会对此造成影响。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还有呢等候在网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打电话进来的这位听众和观众，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张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哦，张先生看来不在我们线上了。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位网民的看法，网民宫格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美元上涨，人民币贬值，大宗商品期货暴涨，让人确定了明年中国的农产品必将暴涨，无论粮食、奶粉或是蔬菜都将暴涨，恶性通胀将真正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恐慌不安将是明年中国梦的主基调，每年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发展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显然我们这位网民呢，他是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呢是比较悲观的。那么我们下面呢也就来讨论一下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于中国经济以及社会尤其是人民生活会有哪些影响。何青莲女士，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近期影响就是一个资本外流的压力。资本外流压力它非常大，就在大概不到一个星期，中国政府呢对这个中国对外投资呢已经出台6条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项目 还有包括国有企业在外的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购买房地产的项目达到10亿美元，这样的项目现在通通要经过审查。然后呢，有一种公司是绝对不得放心，叫做母小子大，就是母公司的资本小于这个对外投资额度，这样的公司一定要严加审查。然后大家也知道，个人兑换那个50,000美元的那个额度吧，最近几个月也变得特别困难。所以呢，一切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美元就是外汇储备呢保持在一定水准。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大概在30,000亿左右。
嗯。
现在连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叫做誓死保卫外汇储备。所以呢，你要说一个国家呢，保卫的不是自己的本币人民币，而是外汇储备，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确实大，这是近期因素。
嗯。
远期因素呢？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我认为他考虑的还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就是中国有三大主粮，就是玉米，还有这个大豆，还有这个小麦，都是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那么川普既然说要对中国的那个什么货物加征关税，那么对于这个出口是不是也要提高一点价格或者什么东西，那就也要看。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己呢，可能如果在美国普遍提高关税的情况下，中国会不会也报复性的提高关税？
嗯，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会出现，我们等着看吧。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呢，描述了一幅比较严峻的这个经济前景。那么现在网上，我们有一些网上的网民呢，也表达了同样的这个看法。比如像这位网民叫自由报民，他在网上呢，他认为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进入了王朝末日困境，世界主要国家呢都只期望大陆经济稳定走低，美国会不会不顾一切为了摧毁大陆的经济？这位网民说呢，作为大陆人，他非常希望美国能是这样一个为正义而牺牲自己的人。同样呢，这位叫何费奇的这样一位网民呢，他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说美国反正搞基础建设，原料还得来自中国，稀土钢铁更不用说了，说中国贬值是给美国示好。另外呢，像这位网民叫包着菜啊，他说的这个跟刚才我们前面的网民的看法大致相同啊，总之呢，对中国的前景非常悲观。那么张曼丽博士，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人民币贬值或者进一步贬值会给这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生活哈，那么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对物价，就是通货膨胀。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贬值的这个幅度哈，百分之百的被显示在国内的这个货品的价格上，就是英文我知道叫 pass through， 就是人民币贬值5%，那么市场价格就上涨5%。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在对物价造成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危险。那对于老百姓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前面有一个网友他说，这个美国是不是会为正义来牺牲自身的这个利益哈？我就想告诉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对，
他要考虑他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不会说为了什么正义的目的来去救中国，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不太成立。
好的，那么刚才张曼丽女士呢谈到美国和中国这方面的关系，那我们就来下面呢，我们主要就把我们的讨论集中在这一方面。美国对于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有什么看法？过去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和产业界经常要求人民币这个升值，并且呼声很高。那么近年来呢，好像这方面的呼声有所平息了。那么现在人民币汇率创过去8年来的新低，美国政府怎么说？美国政府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先请这个何青莲女士发表意见。
我想请这个中国的网友和听众放心，川普呢已经公布了他的那个施政方面的经济纲领，我把它总结为2个中心， 两个中心呢，一条就是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条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前一条呢，当然就是怎么样对美国有利就怎么办。第二条就是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应该说对中国特别有利，就是今后呢可能不会在这个思想意识政治制度方面过多的纠缠，就是主要就是再三言三谈经济交往。那么他的那个四项基本原则呢，我概括为什么呢？就是再工业化、基建、减税、就业。那么这几条中间呢，我觉得有两条是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条就是这个减税，那么就必然的导致这个美资回流。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企业税呢，在全球都算很高，达到35%，仅次于德国的38%。所以很多企业呢都往外面投资。那么，川普要出台一系列的减税计划，为这个美国刺激就业服务。这一点呢，就是有一些资本会回流，这个我们知道有影响。但是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这个基建呢，对中国应该是个利好消息。我们都知道，中国正好往外面推行那个“一带一路”，要消化过剩产能，而且过剩产能是以这个基建为主。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美国就需要，所以有一些比较敏感的那个商人吧，比如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安邦，他们就立刻在美国已经购买基建公司，就希望呢在美国买一个本地的科，然后呢做中国生意，这叫做闻风先动。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中国这个消化过剩产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可能中国基建的质量这边得让美国放心。
好的，那么张曼丽博士，您是怎么看？就是美国政府最近对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现象，奥巴马政府是指他怎么看呢？
那么他的看法，如果说比较全面的总结，那应该是今年10月财政部的这个报告哈。那么他还是肯定中国在这个汇率的这个逐渐走向这个市场化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前一阵子就是大概包括最近几年嘛，人民币好像从一跟其他货币不太一样，其他货币都是有涨有落哈，那么人民币要么就是一个劲儿的升值，要么就一个劲儿就是一个方向走。那么现在由于这个人民币也是逐渐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虽然不止卖得比较慢哈，那么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另外一个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胜利对整个不光是美国，对国际都带来了更多的不定因素，所以大家比较接受这个人民币走弱啊，或者是也许没准儿又持平啊，这种就是上下幅度的这个容忍度好像有所提高。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曼丽女士谈了，就是说美国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呢，似乎对中国人民币近来大幅度贬值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刚才何青莲女士呢，她也谈到了，就是川普当选呢，可能会对这个中国更加有利，那么对人民币呢，也许会更加有利。但是我们知道当选总统川普呢，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竞选当中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呢，他一再强调要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且呢对中国进口产品要征收高额关税。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和评论这个川普的这种看法呢？何青莲女士。
第一，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竞选时说的话呢，未必在这个就任总统以后全部实行。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克林顿总统在当选的时候，在竞选的时候说的口号是他当选以后要惩罚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独裁者。但是我们知道他上任以后中美关系推进了一大步，给中国这个最惠国条款还有就是加入这个 WTO 都是这个克林顿政府时期做好很多铺垫工作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证川普，他当选的时候和这个竞选的时候和当选以后肯定有点不同。但是呢这个不同到底有多大，其实中国方面呢也在想， 比如对关税普遍增加45%，大家知道这不大可能。
嗯。
因为从中国进口的现在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还有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机电啊等等等等。那么美国也需要这些，所以普遍增加这么多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
嗯。
第二条呢，就是也怕中国呢实行报复性惩罚关税，那么双方打贸易战。所以我觉得川普是个商人。
好的。
他呢比较善于考虑这些问题。
嗯。
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啊。
好，那么何青莲女士呢认为这个川普不一定会兑现他的诺言。张曼丽博士，您的看法。
啊，我同意何女士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历史上也看，总统竞选的时候说的话和他真正上台做的事情说的话是有出入的。那么关于这个川普，他说要把这个中国这个定为这个贸易操纵国哈，那么他可能不清楚就是目前这个标准是什么。如果那他上台是不是要完全改变这个标准？所以我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标准哈？
嗯。
那么这个操纵国财政部他每年要做这个，每年做两次这个关于这个审核一个国家是不是操纵国。那么是操纵国有一些报复的措施哈，惩罚的措施。那么他有三个标准。第一个，这个国家要对美国有巨大的利差。那么利差的数额在200亿以上，这是第一个标准。那么中国符合这个标准。
嗯。
第二个标准，就是这个国家对美国的这个经常项目的这个贸易有很大的顺差，那么这个顺差的幅度在3%，GDP 的3%，国民生产总值的3%。那么中国在过去的最近的4个季度里面是2.4%，不满足这个标准。还有一个第三个标准是，这个国家由于自身的因素，采取各种措施使得他的国家货币贬值，从而那个达到这个出口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中国完全不是，中国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那具体说个数字是2015年8月到2016年的八月，那么中国是估计哈，在这个外汇市场上的这种干预，那么是投了大概5700多亿。
嗯。
支撑人民币。
嗯。
所以这个在目前为止这三个标准中国只满足一个标准。
嗯。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满足两个标准，包括德国啊，还有日本啊，还有韩国。所以如果说川普他上来，他说我只是财政部宣布这个中国是操纵国，那么他要改变这个评估的标准。
嗯。
那么才能达到这个标签的成立。
好的。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看来都不预计啊川普入主白宫之后真的会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现在一些网上听众啊，没有电话听众在等候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首先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山西福先生。嗯。山西傅先生。哦，福先生，对不起啊。
我想说的是，这个汇率操纵这个说的一点也不假。
嗯。
嗯，升值呢，人民币升值呢，对所有人都有利。
嗯，
包括这个企业可以趁升值的时候进口一些原料，进口一些零配件。
嗯，
贬值的时候呢，可以出口一些产品，卖一些东西。
嗯，
但对中国老百姓的时候，就是贬值就不利了。你所有的消费品，进口消费品都要涨价。
对，
但对于权贵来说更有利，他手中最值钱的那个货币可以换成人民币的时候，能多换一些。
嗯。好的，谢谢。我们谢
谢
山西的福先生。下一位是河南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我就想请问何青莲老师一个问题，那个中国大陆以后会不会进入全面的外汇管制？谢谢，我说完了。
好的，何女士，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暂时还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没有要实行全面的外汇管制。只是实行中国特色式的管控。
嗯，
但是对于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管控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允许中国这个人民币入栏的时候，是允许中国对这个人民币实行管控。五大货币之中只有中国呢有这个特殊待遇。有这个特殊待遇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怕人民币贬值过快对全世界经济造成冲动啊，所以，但是目前有一个危险的指标，就是中国发行 那个货币过多，所以这个外汇对这个 M2 的覆盖率呢达不到标准，没到20%，只有14.4%，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一个软肋。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实际上对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以及对美中啊贸易在啊这个总统换届之后，这个美中贸易的前景都有议论啊，都有这个发表了他们看法。总的来说呢，还是就是前景还比较乐观。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确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位网友叫华木西，他认为呢，人民币贬值，进口将会减少，一旦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的资源将会短缺，中国经济啊就会崩溃。另外这位叫 Agcho 啊，这位先生说呢，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发展。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会不会逐渐丧失，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这个自由兑换被认为是刺激出口的一剂猛药，那么人民币加速贬值是不是可以缓解中国的经济困局。另外一位，这位叫 Leo Huber， 这位叫 Huber 的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当年苏联灭亡的前夕，美元也是大幅度贬值，超过了120点，那么现在会不会出现同样的这个情况。张女士，你看他们的这个，我们的网民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很悲观，都很担心，您的看法？
我建议他们不要这么悲观哈。那么现在情况因为有国内的一些原因，那么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原因哈，那么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确实会影响到进口，因为进口价格以人民币标价就会很高，确实会减少，就是大家想要进口，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来说，可能就是进口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呢，这个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那么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当然了，我们都在说贬值，要看多大的幅度。那么确实是大幅度的贬值，绝对会对国民经济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大概不到一分钟。加摩尔这位网友他想问一下何女士，在最坏的情况下，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人民币的贬值会不会引发中国的货币改革呢？何女士，请您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大幅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以来有三个国家发生了大问题，一个是蒙古，一个是这个委内瑞拉，还有一个就是印度，这三个国家都是这个货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国呢要汲取他们三个国家的教训，绝对不会呢进行大幅度的货币改革，还是以严控这个外汇储备为主。
好的，那张曼丽女士，请您也发表一下这个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从以前来看哈，这个改革什么都是比较逐渐循序渐进的，不会有非常大的动作。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这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分析师张曼丽博士和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何青莲女士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